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共空军政委换人，白宫不接受中共的新常态，暗示下一步行动。英国首相候选人卓惠斯将北京列入国安威胁名单。陕西榆林夫妇卖五斤芹菜被罚66000元。长春入围奥斯卡，大雄作品遭封杀。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共空军政委突然换人，在习近平热衷于加强军政议员领导体制的同时，中共军事方面致命的弱点和危机亦在大暴露。中共官媒报道，曾任中共中部战区副政委兼战区空军政委，2018年晋升中将军衔，2020年晋升上将的郭普孝首次以空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出席空军航空活动并支持，代替了前任于中福。有观察认为，两个人都是习近平提拔，所以亦不是权斗问题，但却出现了一个问题，习近平在军中的人事布局上正功是获得重用，军事作战将领相对被抑制，即使对台作战，习近平亦很难找到有本事的人来操控。中共近期不断释放咄咄逼人的信号，导致台海局势升级，但专家分析，不要看共军败出好斗的姿势，其实他除了在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战斗力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众多缺陷之外，还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就是45年来共军几乎没有实战经验，等于零。目前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将军是今年已经68岁，曾经参与过越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而美军在过去20年打过10场战争，在丰富的作战经验方面对共军呈压倒性优势。第二个致命弱点是缺乏联合作战能力，中共军队中没有一个有三军联合作战实战经验的将领。这次郭俊孝接任空军政委显示，中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武警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全部是2020年后晋升的上将。涉评人士岳山在29号表示，郭普孝这类政工干部就是军队里面的监军、代表党，无论是经过了什么军种、什么军区，都摆脱不到外行的实质，更不要说没有真刀真枪打过仗。美国国防专家桑德斯 Philip Saunders 亦认为，中共军队目前没有够格的参谋、够格的联合作战的指挥官。另一位时政观察人士黄克指出，习近平的军中人事布局从领导体制就体现出对军事将领缺乏信任，负责人士的政工将领得势会令中共部队潜在派系容易互相排挤，军中真正的人才很难冒出来。习近平在军中两大任务，军改修美和对台军事准备，都很难找到信任的有本事的人来操控。军中吹牛的人很多，迎合习近平，但打仗就没人了，这也是中共军事的弱点。美国军事专家雷曼和韦斯特认为，要令习近平相信美国会参与台海之战，美国应该采取三个步骤。一是明确美国在战争中会击败中共军队。中共从未打过一场海战，但美国的指挥系统是在不断作战中形成。二是取消目前的模糊政策。三是保持对中共的持久威慑力，让美军维持优势并自信地采取行动。中共无人机近来频繁侵扰台湾外岛，甚至多次飞到金门营区上空拍摄。在各界密切关注下，中共外交部29号声称，敢是在中共的领土上飞一飞，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对于赵立坚这个阴阳怪气的表态，白宫在29号回应警告说，如果情况属实，那就是中共近期企图透过升高情势而建立新常态的行径，美国不会接受。路透社报道，中共无人机在台湾外岛上空 甚至拍摄金门营区的相关影片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广传。在29号晚间，台湾外交部严正谴责称，中国古有名分，不请自来谓之贼，无论是闯空门或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贼。外交部新闻稿指出，中共政府总是将骚扰其他国家当作日常生活，区域麻烦制造者的咸头果然当之无愧。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则在同一日表示，中共正试图升高情势到一个程度，企图为他对台湾的举动建立一个新常态，包括在台湾海峡中间线航行船只和飞行器。柯比强调，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而美国不接受的话音未落，美国政府就计划正式要求国会批准超过10亿美元的最新对台军售，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以及总值 6.554 亿美元的现场监视雷达合同。这些导弹可以装载于台湾目前拥有的 F-16 战斗机上。同时，白宫仲暗示未来美军仲会有稳定区域的行动。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9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美方是例行性穿越台海，符合国际法，亦展现出美国致力维系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他预告，你们在未来的几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都会见到我们的存在、姿态和演习，来应对中共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的想法是要引导西太平洋地区迈向更大的稳定，为了台湾和区域的最佳利益。英国保守党领袖，亦即英国首相选举结果将在9月5号揭晓。大热候选人卓惠斯 Liz Truss 表示，如果当选保守党领袖并且入主唐宁街10号的话，他将宣布北京当局列入对英国构成国安威胁的名单之中，两国不再是经济伙伴关系。《泰晤士报》、《The Times》、《每日邮报》、《Daily Mail》等报道，如果卓惠斯当选并重新考虑英国外交政策，将给予北京当局和莫斯科当局相似的外交地位。卓惠斯对北京当局的这个强硬立场将成为压制英国财政部和北京当局经济合作的一部分，亦受到了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 Sir Ian Duncan Smith、 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 Tom Tuckenhead 等英国下议院支持者的欢迎。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卓惠斯的支持者康纳·伯恩斯 Connor Burns 表示，卓惠斯将北京重新归类为国家安全威胁是正确的讲法。他表示，他不是那种急于签署贸易协定或宣布与中国关系进入黄金时代的人。英国上议院中立议员基里茨南爵 Baron Ricketts 同意将北京视为下一代真正威胁，但他警告称需要采取更细致入微的对策。他表示，北京是下一代真正威胁，俄罗斯只是短期的眼前危机，但关注北京当局是完全正确。卓惠斯将中共视为一个大问题是完全正确。中共地方当局对老百姓以各种名目欺压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不久前，河北霸州对下层民众压榨罚款的事情曝光，该市曾经对企业和商户展开地毡式检查，包括卖烧饼的、卖油条的，捉边个罚边个，67日罚款6700万。最后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多人被问责。近日陕西榆林的事件更令人震惊，当地一间个体户罗某夫妇经营一间蔬菜粮油店，去年10月的一日，他们买入7斤芹菜，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进行抽样检查，一个月之后，他们才接到检验报告，说这批芹菜检验不合格。这对个体户罗某夫妇因为不能提供供货方许可证明和票据，结果被罚了66000元。涉案的7斤芹菜中，除了2斤用于抽样检查，剩下的5斤，夫妇俩已经以每斤4元的价格售出。 据报道，五斤芹菜的价值最多是20元，而罚款竟然是芹菜价值的3300倍。这对夫妇无奈地慨叹，我们要卖几多吨芹菜才能够赚回60000多元呢？官媒称，这是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16督查组查出来的。民众都质问，这种事情不能只靠督查组解决，督查不到的又应该怎样办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是不是还会发生呢？有网民说，这个罚款只能讲明执法部门一切服务于民，完全是空谈，主管领导绝对是个贪腐之人，不信可以查下个体户入的五斤芹菜去哪里化验，能够得知是否金属超标？市场上面流通的蔬菜都有检测合格证吗？不从上游和根本去解决问题，而将出现的问题归咎在消费者身上，你是真执法定是真敛财呢？一部中文动漫纪录片将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这部电影叫做《长春》，已经获得加拿大电视电影协会提名，成为首部代表加拿大来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角逐的华语动漫纪录片。这部影片由加拿大导演罗夫塔斯 Jason Loftus 执导，加拿大动漫艺术家戴雄原名郭敬雄担任美术主笔，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还原了20年前一段轰动全球的电视插播事件。故事讲述了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冒住生命危险，通过插播电视节目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宣传和镇压，一个史无前例的反抗故事，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为信仰而发声的场面，全部展现在观众面前。而据最新消息，担任美术主笔的华人漫画家郭敬雄的图书作品在中国教育界被禁。明慧网消息，8月底大陆秋季开学之前，江苏盐城、山东青岛、湖北武汉等地的教育局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所有中小学、幼儿园排查问题毒物，并将报告提交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在列举的所谓问题毒物线索名单里面，戴雄的几十本图书作品被列入清查，禁书还有作家易中天等人的部分作品和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所有作品。8月29号，六媒网易新闻亦报道，盐城、青岛等地的学校在微信群对学生家长发消息，称让家长注意整理部分不再适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并进行封存。如果家中有相关图书，不要给孩子读，亦不要再带到学校。戴雄对大纪元表示，我的书在中国是合法出版，通过出版社的渠道经营出版，有主编、编辑审稿，由新闻出版处审批，内容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诸子百家等内容。此外，中国各大高校用他的书只作教材讲述绘画方法。他表示自己远远没有易中天和龙应台有名，而家大家看到我的名字和他们在一起，可能还会想我是何许人也，可能是件好事。中共禁的不是图书本身，禁的是我这个人，因为法轮功一直是中共最惧怕的问题，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不敢完全公开于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